请掀开经本611面第一行，611面第一行，看这个抄啊，一圣助语功德者，六度万恨，法门无量，而专持名号，则种种功德摄无不尽，以不出一心故，如前文中广说。这是莲池大师为我们指出来念佛法门的第三种无与伦比的殊胜处。前面说过，第一种殊胜，念佛胜过持往生咒；第二种殊胜，说明念佛胜过持一切神咒，为一切神咒所不及的。今天的第三段，大师告诉我们，他超胜了无量无边的法门。不仅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49年呢所说的种种法门，都比不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利益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所宣说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都不除这六字洪名之外。所以这句佛号实实在在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的大宗持法门。我们在弥陀苏朝圆满的时候，把名号功德显示无余了，真正叫做无盘托出啊，我们才认清楚这个法门啊，才真正明白持名念佛的利益。在这段文里面，六度万恨，法门无量，两句包尽了所有一切的法门。大乘包括了小乘，六度就是整个大乘法的总纲领。所以下面说了，法门无量， 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菩萨六度万恒呢，就包括净了。专持名号，啊，这个名号就是指阿弥陀佛的名号。着眼点呢，就在一个专字，啊，这个字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得不到这个念佛种种功德利益，问题就在这个专字上，我们做得不够，甚至于呢，我们还没有做。啊，这只要我们冷静反省一下呢，就知道了。也就是觉明妙行菩萨所说的夹杂。啊，我们念佛夹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夹杂着无量无边的世间法。啊，这我们心里头常说牵肠挂肚的这个事情，这个牵肠挂肚就是夹杂。啊，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佛法。因此持名的功德业就不显著了。假如我们能专把世出世间这一切法通通能够舍掉，专持名号，那个功德利益就非常明显了，而且很短的时间就见效。短到什么程度呢？本经佛给我们说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顶多七日就见效了。你要问这是真的吗？这可能吗？确实是真的，确实可能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，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过这些例子，看到过这些事实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明白的，不能不深深反省的。因为这个夹杂不专的伤害太严重了。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呀，不能处理呀。诸佛菩萨眼中看到的真正叫可怜悯者，迷在三界六道里啊，三界六道像迷宫啊，的确时时刻刻想出去就是找不到门路，永远在这个里面团团转。佛虽然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你要想出去，一门专精，这个话我们听多了，我们也看得太多了， 可是从来没有去做啊。啊，这多听多看呢，依旧不起作用。一定自己要认真地去做。在古时候，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例子，啊，这个是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呢都有记载的。宋朝盈科法师念三天往生的，你看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没错啊，三天成功啊。可见的经上讲的一日到七日不是骗人的啊，那是真正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一心专念。平常一般人念佛的，我们在这些传记里面所见到的，从半年到三年大概都成就了啊。所以过去曾经有人问我啊，因为他们看往生传，那些念佛人呢大概都念了三年都走了，他说怎么会那么巧啊，难道念了三年他寿命就到了吗？不可能有那么巧。没有那么巧，为什么念了三年都走了呢？三年功夫成就了，他可以走了，他也可以不走。啊，我们心里想，哎，可以不走就不走吧。人家能走的人可以走，赶快走。为什么呢？两个世界不能比呀，这不能去的是没法子啊。真有法子去见佛，你看这个经上所讲的，你升到极乐世界，那种殊胜庄严，不要说别的吧，说一桩事情。啊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有能力呀、啊。千百亿化身呢、啊，这个多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你就有这个能力了。所以人家的时候，这个功夫成就了，赶快去啊！一时一刻都不想。在这个世界多待呀、啊，啊，凡是还不太想去的，依旧是迷惑颠倒，舍不得这个臭秽的环境啊，啊，还要在这个染缸里头多染几天呢、啊。这个是念佛人呢、啊、确确实实功夫成就的事实。成就而不去还留在这个世间的，那是他的特别悲心啊。为什么能去还不去呢？他要留在这里度众生，帮助别人，戒引大众。可是戒引大众啊要有缘啊，哪一个成就的人没有慈悲心啊？哪一个成就人自己能往生，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去呢？啊，没有缘。缘是什么呢？我劝你你肯听，这就有缘；我劝你你不相信，那就没有缘。 没有缘呢，那就走了，没有理由啊，再住在这个世界。啊，有缘，那就是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的理由。啊，有缘一定要多住，没有缘呢，早一天见佛。啊，早一天呢，到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这都是。都是专呐、啊，专精的利益，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的专，之所以做不到，当然没有彻底放下。不能彻底放下，还是没有能看破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两个世界的情况没搞清楚。如果我们把西方世界跟娑婆世界彻底明白了，清清楚楚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彻底明了事出世间法决定不然。为什么呢？你把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话了完全证实了。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这两句话不仅仅说的是世间法了，佛法也是虚妄的。金刚经上没有说啊，凡所虚妄人亦，这个凡所法皆是虚妄啊，佛法除外，没有这个说法了。啊，佛在世间所讲的一切佛法也是有为法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通通要放下。放下之后啊，真心就显露了啊。放不下呢，就一丝毫放不下，那都是障碍，都是麻烦。障碍什么呢？障碍了自信呢，障碍了本心呢。学佛最终的目的，最大的愿望，成佛。什么成佛呢？明心见性呢，心性圆满显露，就是佛，就是究竟圆满佛。那么究竟圆满的显露里面，就是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。所以大乘佛法常说，只需除妄啊，不必求真啊。那求真的那个念头还是个妄念啊，所以不必求。我们求生净土，这是愿。我们在日常功夫上没有这个念头，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念到底。你为什么念呢？念就是求生净土嘛。啊，不要一面念一面又要求生净土，那这一面念呢，里面一面呢又有障碍在里头，这个心很难清净。我们讲功夫很难成片，不容易得一心不乱， 啊，所以这个愿跟求要辨别得清清楚楚，有愿无求，心是清净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平常大乘这个将一切普佛菩萨的愿归纳起来，四弘誓愿。啊，四弘誓愿是诸佛菩萨的总愿，啊，大愿的纲领。啊，有愿呢，不能有求。啊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呢实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恒顺跟随喜都是清净心，啊，随缘而不是攀缘，啊，攀缘什么呢？已经起心动念了，啊，随缘不起心不动念呢，自自然然就成就了，啊，所以底下讲的这种种功德摄无不尽的。啊，这个种种功德，啊，刚才说过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无量法门的功德，实际上呢，包括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以不出一心故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。又很真实，啊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修学的功德很少，啊，这个到哪一天才能成就呢？真的，如果我们要是得一心了，你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为什么无量无边呢？一切诸佛如来是一心，你也一心，你的心跟一切诸佛的心是一个心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界限。那么你想想，一切诸佛无量界来所修的功德都变成自己的功德了，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可是你要知道啊，如果你这一迷到底，迷人的心呢跟我的心是一个心，所有一切迷人造的罪业都变成我的罪业了。诸位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不是这个事实呢？大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这个意思好深好广啊。这是事实真相，因此众生才有共业。你觉悟了，迷惑逐渐逐渐舍弃了，悟性天天在加强了，你这一回头啊，就是共业里头出现了别业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迷悟是真正的关键，苦乐的关键，深度的关键，圣凡的关键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，你能够抉择念佛法门，一切经里面你会选阿弥陀经， 这叫真正觉悟，这叫彻底觉悟，究竟觉悟。诸佛如来赞叹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看《观无量寿经》。维提西夫人在这个世间吃到苦头了，遇到灾难了，想求解脱，求到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没教他，只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展现出来呀，给他看，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。佛是以他的神力把诸佛刹土变现在他面前，让他都能看见。他通通都看到之后，他选择极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欢喜了，高兴了。他选中了，他选的一点都不错啊。这一尊佛欢喜，一切佛都欢喜。一尊佛赞叹呢，一切佛都赞叹呢。他选对了，这个一念觉真真不可思议。真实了不起，因为无量界的轮回，你这一生选对了法门，决定超越了。而且一生当中圆满成佛，这个多难得了，多么殊胜啊。任何一个法门，纵然选择你有能力修学，不能在一生当中成佛。这个诸位必须要晓得。就是密宗里面讲的一生成佛，是成藏教的佛了。那个佛的能力，只跟阿罗汉差不多。大家念印光大师文钞，印光大师讲的很清楚。文钞分量多，你找不到。你去看《迦言录》，《迦言录》里面好，它择录而且分类。你看分类啊，那个密教的那一段，那一查就查到了。你看他老人家怎么说的？印祖我们晓得，大家都知道，西方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呀。他老人家的话就是大势至菩萨说的呀。大势至菩萨是净宗初祖啊。你看在楞严会上，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念大势至菩萨圆通章，他是真的专，专到了极处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他用什么方法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那就专到了极处了。我们还要念个阿弥陀经，他念阿弥陀经都不要他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从初发心到成无上道，成无上道之后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还是用的这个法门，自性化它永远不变。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所看到的，确确实实他老人家真的是第一，这只 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我们遇到这样的善知识，如果还要不相信，那真是叫愚痴到极处了。那真的是在经上讲的一禅体，这一禅体没有善根的啊。遇到这样的大善知识还不能够信受奉行啊，所以要想他这个地方根本这个理说出来一心呐、啊，所以这一心里头含义是无尽的深广啊。我们跟佛一心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一心，我们跟阿鼻地狱也是一心。设法界因缘果没有一样不具足，哪一个果报其现行，确实这个权不在别人，在自己啊。这个自己呢，就看你自己怎么样选择啊。这个选择是缘呢，因是圆满的这个意思，大师在此地不细说了，前面呢说的太多了啊。今天我们非常欢喜苏超这第三遍，我们从73年呢今年83年圆满啊。实在讲呢，并不是苏超真的讲了10年啊，在这个10年当中断断续续啊，我们在国内的时间很少啊，在外面的时间呢很长。那么当中呢，我们还曾经掺杂着就讲了无量寿经啊，讲了观经，讲了其他一些经论啊。那么总算今天我们这个苏超第三次圆满了啊。虽然后半部没有细说啊，如果要细说，我那个时候想象呢可能会讲到400次啊。今天我们看到289次，很好啊。我们第二遍有录音带，好像是讲了335次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想，我们第三遍呢可能会讲到400次啊。这是因为后半部我们没有细说，虽然没有细说，但是精义啊，这个精华了都说出来。现在人喜欢精简，不喜欢啰嗦，所以也非常符合大家的愿望啊。越是精简越好，我们省时间啊，把全经的重点要义都抓出来啊，都掌握到了。这个地方略说了，底下这一段开始，我们读了之后，没有不感动的。莲池大师对我们的期望，苦口婆心的劝导。怎能不感激？愿敬业弟子专其信，不二其信。修敬业，一生 能不能成就，这是个关键。要专其性，不能够三心二意。能专心专愿，自然万缘放下了。我今天上午有些老朋友来看我，问我有没有写日记，问我有没有啊把这个修学弘法了这个四集都能够记下来啊？为什么呢？将来留一个传记给后人。我告诉他，我没有日记，也没有笔记，什么时候讲的经讲完了，通通不知道了。不但那个经讲完不知道，我下了台都不知道了，都不晓得这一个半钟点在台上讲些什么话，确确实实不知道。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虚妄的东西还要认真把它记下来。我们要想功夫成片就难了。可是世间人呢，他喜欢这些，就因为喜欢这些，所以就出不了三界。就超越不了轮回，处处执着，要求成绩表现，我们哪有成绩？心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叫成绩。心净则途径吧，心地干净了，这个叫成绩啊！所以现在我听说有不少人。把我这些录音带啊都把它写出来了啊，好像现在还有一些人发心啊在整理，将来出书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那我们要的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早一天见阿弥陀佛啊，我们要的是这个。除此之外，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所要的，没有我们所求的。专其心，不二其心。如经云，这是举经来做一个比喻。设有一法，过于涅槃，一所不顾。这个涅槃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这经上假设说，这佛说的。还有一个法门，比如来即果啊，还要受身。我们听了怎么样？我们听了也不要了。那个专呢，专到这个程度啊！我们今天一般人啊，差劲就差在这里啊。人家来跟你说，还有呢，比念佛好啊，比念佛成就还快啊，心马上就动了。阿弥陀佛不要了，去跟人家学别的法门了。风吹草动啊，信心就动摇了。这样的人修学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都不能成就的。所以要知道说，决定不动摇。佛来劝你，释迦牟尼佛到你面前来劝你， 我还有一个法门比念阿弥陀佛法门还要好。我们听了怎么样？谢谢释迦牟尼佛，我现在就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我不愿意再改其他法门了。要有这样的信心啊，这才能成功。底下说，禅宗之时，有教人但持话头，一切不作。这样的禅德，禅宗大德，是真正的善知识。啊，他叫人但持话头，你们要把这个字看清楚。禅宗是参话头，你看它不是参，它是持。持话头是什么呢？话头就是阿弥陀佛，持话头就是持名念佛。话头不要参了，好好的持就行了。那个持是个字眼呐、哎，你看那个很有味道啊！不要参了，老师念佛就好啊！啊，这是把那个参禅的人拉回来，叫他老师念佛。啊，但持话头就是老师念佛，一切不作呢，不要再参了。啊，不必参禅了，老师念佛。就成就。故知原业于门者，上当改修念佛。这是说明真正的大德，真正觉悟，真正明了。实在讲，唯有这一门。一生当中可以成就，其他的法门虽然修，只是种善根而已。啊，这一生当中想了生死出三界都不可能。啊，这个叫真善知识。啊，你从前是参禅的，是念咒。是持戒的，是学教的，全部都劝你回来老实念佛。啊，你过去所学的那个，通通放下。这是原业于门者，这个业就是修学。啊，原来修学其他法门的，都要改修念佛。这个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很多，就是我们净宗的祖师也是这样实现的。啊，你看永明延寿大师，禅宗的大德啊，从禅宗回过头来专修净土，专弘净土，变成净土宗的祖师啊，我们净土宗的六祖啊。啊，藕益大师，这个人身份没露啊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人。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，他是从天台里面回过来的啊，他是学天台的啊，晚年专修净土，专弘净土啊。但是我们看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啊，他老人家住这个弥陀经要紧，后面有一篇短短的跋文啊，叙说他写要解的经过，他9天写成的，我们90天都讲不清楚，那9天写成的。印祖对他的赞叹说，即使是故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 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到顶点了，不能再往上加了，赞到头了。那么我们晓得印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大势至菩萨这样赞叹，那欧益大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我们在猜想啊，要不是阿弥陀佛，必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，否则的话不可能那个解释的那么好啊。啊，弥陀经里面的意思都被他点出来了，注解并不长，简单扼要，经义是字字句句都点示出来，确实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讲阿弥陀经这个历代的注解，那确实要解是第一了。莲池大师是欧益大师的老师啊，但是欧益大师跟莲池大师没有见过面啊，这是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。欧益是私塾莲池啊，欧益大师修学净土法门呢，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，读莲池大师的书啊，自己发愿做莲池大师的学生啊，私塾弟子啊，可见得他对于莲池大师的仰慕啊，苏超跟演绎啊，欧益大师一定念得很熟啊，绝对不止念一遍啊，所以他赞叹苏超博大精深啊，这是真的。劝人回心转意，专心净宗，专修净宗，苏超好啊，苏超面面都讲到，如果已经信了净土了，希望这一生决定得生，要解好啊，要解简单扼要，帮助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啊。这个是演绎跟苏超的不同的地方。下面说，何况原念佛人，那遍悉所守啊，二福他乡，心怀二路，志不归依，云何三昧而得成就呢？这个地方几句话，是念佛人最忌讳的。念佛为什么不能功夫成片？为什么不能得清净心？为什么不能往生？大师在此地一语道破啊，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，要常常拿这个反省检点。如果我们犯这个毛病，我们念佛往生就没有指望了。啊，人家学其他的法门，到最后尚且舍弃 回过头来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我们原本念阿弥陀佛的，听了别人几句闲言闲语，把自己念佛舍弃去搞其他的法门，这个错了啊，大错特错啊！啊，这就是心怀二路，志不归依呀。何况现在人心怀二路不止啊，这个心里十条路八条路百条路千条路常常看见的，二路还算不错的了啊。但是你要晓得二路都不能成就啊，何况多呢？啊，这是说明我们这一生如果真正想往生，真正想永脱轮回，那你一定要依教奉行。那么还有一等人，他说起话来啊，我们听到似乎也很有道理啊，他怎么说呢？这样说了，这个念佛人呢真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，太冷酷了啊，家亲眷属儿女都不要了啊，一心就念阿弥陀佛去了，太自私了，太冷酷了。听听也蛮有道理啊。其实这似是而非，我们在三界六道为业力所主宰呀，自身难保啊。家亲眷属，你的儿孙你能够保得了吗？你能够照顾得了吗？冤枉用了心了，没有能力啊。你心常常放在心里，不过是一大堆烦恼而已，决定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所以他们想法看法错了，没有见到事实。专心念佛，一心求生，你这一家出了一尊菩萨了，出了一尊佛。那佛门里常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，所以你的家亲眷属有诸佛菩萨护念，有龙天善神照顾。我们自己想照顾照顾不了，佛菩萨护法神是真的能照顾得了。这是世间人不懂的，世间人愚痴，他没有看到 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听这些话，我们心里明白啊，不会为他所动啊，他只看到一面，没有看到那一面。一个人修行有成就啊，一家一族人都享他的福。这个自古至今，诸位如果仔细观察，这都是事实，你都能够亲眼看到。 我们举一个最浅的例子，谭旭大师《念佛论》里面，《念佛论》幕后啊，讲那个青岛湛山寺啊，那位女居士张氏往生，她有两个小孩，大的才十岁，小的当然更小啊。她有一个先生，生活非常清苦，在那个时代，他现在是拉那个人力车的，叫拉黄包车啊，在码头上工作，每一天赚的一点辛苦钱，一家人一天的生活，一天不去做工，一天就没饭吃，过那么苦的日子啊。他学佛了，在湛山寺念佛会，每一个星期都去参加啊，家境那么样的清苦啊，念佛堂里面当然也没有人呢重视他啊。他在念佛堂打杂，厨房里面洗碗，做这个工作啊。你看他念佛念成功了，往生多自在多潇洒，欲知实知，坐着往生啊。往生前几个小时还嘱咐他先生，嘱咐他小孩啊，他走了，他真的放下了啊，小孩那么小就走了，忍心吗？他这一走啊，那个样子一往生啊，你想想看，湛山寺那些念佛团的那些同修，哪一个不照顾他的小孩啊？他这个小孩福报马上就来了。这叫真正照顾到啊。啊，看到这个小孩的母亲念佛这样的成就啊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不一个不尽心尽力啊去帮助他，去照顾他。啊，这是真正聪明，真正有智慧，真正能够照顾家庭，照顾儿女啊。所以这个志向专一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志不专一，三心二意，这个念佛三昧就不能成就了啊。念佛三昧通直，理业心不乱，事业心不乱，功夫成片，都叫做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里面功夫有浅深不同啊，这个最浅的是功夫成片，能够念到成片就决定往生，就往生就有把握了啊。我们所看到的许许多多啊，这个欲知实知走得很自在很洒脱的啊，站着走的坐着走的，你要问他们功夫究竟念到什么程度，99%啊都是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里面好的啊，假如我们把它分成九品啊，功夫成片里分成九品，上三品的可以达到生死自在啊，这个自在就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，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住多少年决定不碍事啊。所以这个不是到一心不乱的，一心不乱那当然就更自在了啊。这功夫成片 能达到这个境界，这就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如果讲一心不乱呢，真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啊，功夫成片呢，人人都可以做到啊，这就叫万修万人去啊。如果不依照这个方法，我们或疑或信，或念佛，又或持咒，又或者修其他的法门，那这一生呢，在佛门里面只种一点善根，不能起作用。这知无常，空无所获。无常就是到死的那一天啊，一直到死你是一无所获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一生呢，依然是业力在支配你啊，生死有命啊，大限到来的时候依旧还是随着业力去流转，空无所获啊！往事几过，凡起谤也，吾何谬哉呀！这大师感叹，那个念佛人到临终的时候，阎罗王派小鬼来抓他的时候，他还不服气，还在谤佛。你看我一生都做好事，都念佛啊，不能往生，还要去见阎王，佛骗了我。啊，这个经法不灵，谤佛谤法啊！他不晓得他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造成的过失，还要去谤佛谤法，罪上再加罪。底下称理，这自性空啊，是把业障依。自心有是陀罗尼意，自心不空，不有不空啊，是生净土意。这几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圆满。自心确实是空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如本性里面哪里有业障呢？可见得业障本来无啊，本来无的一定可以拔除，一定可以断干净。自性有的决定可以证得啊，陀罗尼是总持啊，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总持法门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决定可以真的空是从体上说，有是从相上说，非空非有啊，是从用上说。那么在作用上，哪有不生净土的道理呢？啊，我们看下面这段抄，抄里面用禅宗的意思来讲，密心了不可得。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？这个心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三心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三心不可得。 哪来的业障？这是真的。现在为什么会有业障呢？你误会了。你在那打妄想，以为三心真的可得，以为三心真的有，这就迷惑颠倒啊，所以就造成了业障啊。三心确确实实没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业障就像浮云一样啊，不是实在的。可是你迷的时候，它起作用，浮云真的把太阳遮住了啊，确确实实啊，把本性啊迷住了。这一念觉，业障就空了，业障就没有了。一念迷，业障就现前了。不像真心自信，真心自信一念觉，真心自信有；一念迷，真心自信还是有。不属于迷雾啊，业障属迷雾，迷的时候有，悟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所以大师在此地问了一句：“谁为根本呢？”即心无所不惧啊，一切功德何佛总持呢？啊，这是讲。空无形象的自信呢，它起作用的时候能现一切相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真心本性的变现。现在的科学家讲得好，真心本性上的波动的现象，这个时候说得好啊，这是科学家最近发现的波动的现象。这波动的现象啊，就不是真的，就是假的。所以跟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，意思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。啊，科学家看出这个事实的真相了，啊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根本就不存在啊，所以这个相是幻化的啊，是幻象啊，不是真相。那么十法界呢，这个现象呢，就是迷雾程度差别不同，变现出来不同的境界啊，迷的少悟的多的就现四圣法界，迷得多多觉得少的就现六凡法界，全迷不觉那就是阿鼻地狱的法界。即心无所不觉，十法界是本心里头本来具足的，迷雾而现的啊，本来就是迷雾而现的。这一切功德，上从诸佛，下至卧道众生，都包括了这总持啊。当总持而不立先尘，这一点是我们修养当中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因为我们晓得事实是相由体悟， 体是空的。啊，《心经》上讲的色空啊，色有啊，性空啊。所以可以受用，而不可以具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可以执着。啊，受用，诸佛菩萨受用得很自在啊，啊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他自在。我们今天受用里头起执着，并是在执着，不是讲受用啊，啊，可以受用的，啊，怕执着，啊，所以这个华严上说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啊，可见的了，不可以有妄想。不可以有执着啊！那么你在十法界受用啊，就自在了啊！就像诸佛菩萨在九法界里头游戏神通广度众生呐、啊，是有是即空之有。有是空的，无根本而出生万法啊，没有根本，这一切万法呢，法而自然变现出来的啊，不必去追究啊，追究不出来的。只有从甚深定境里面一眼就看清楚了啊，绝对不是研究探讨啊，就探索可以能够得到真相的，那永远得不到真相啊，一定要从定功当中清净心呢，这个境界就显得清清楚楚，空是即有之空，空不是万空，空不是无啊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是既有之空，既有则不空，既空则不有，不空不有为是一心，不越一心是名净土。维摩长者给我们说啊，心净则土净呢，这一段话可以拿来解释这一句经啊，什么叫心经则土经？这个意思就非常非常的圆满了。我们真的明白了，真的清楚了，我们当下对于自己以及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观念马上就改了。观是什么呢？看法。念是想法。我们的看法想法了，马上就改过来了，就入佛知佛见。我们跟佛跟大菩萨想法看法完全相同，那叫入佛之见。弥陀经不能小看它了啊，禅宗最高的境界就是入佛之境，华严标榜得更清楚啊，开示悟入佛之之间，没有弥陀经来得方便呐、啊，没有这一句佛号来得容易啊，这一句佛号大势至菩萨讲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心开就入佛之见啊。所以这个后面呢，幕后这个抄的三行啊，文字不多，义理啊真的是究竟圆满，你越看越有味道，越体会越真实啊， 能契入，帮助我们念佛三昧呀，那是大有功德啊，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念佛三昧呀，在短时期真正成就啊。所以这个三行呢，要多读几遍啊，细细的去参究啊。那么《弥陀经》《疏钞演义》第三遍到这个地方圆满啊。这个谢谢诸位同修，我们大家语言都非常之深啊。今天在华藏图书馆啊，我们共聚一堂，那么将来呢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大会当中又看到我们这些同修啊，那个我们就真正达到了究竟的圆满了啊。我们念佛回向。